我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再一次召聚我们来到这里。虽然天后不是很好，但是你还是带领我们一起聚集在这里，能够一起来查考你的话语，从你的真理当中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活在你里面，而且为你而活。谢谢主，求你再一次的接近我们，让我们实在是带着圣洁的心和想法来到你面前领受。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昨天刚巧看到一个新闻，然后又看了一则的 YouTube， 很有感触哈，就来先跟大家一起分享。昨天一则新闻是在 BBC 哈，我常常看 BBC 的英文那个新闻，就昨天在伦敦的一个巷子的街道上面哈，就发现有一个大概只有诞生一个小时多的一个弃婴啊，用一个小毛巾包着，然后放在一个塑胶的那个购物袋里面，然后呢就被那个去遛狗的人就听到那个哭声了，就把它捡起来交到医院去，然后就报道了，每一个小时BBC 都会报道，连续报道好几次，就是想要呼召那个妈妈能够赶快出来，能够，因为那个妈妈如果生了只是一个小时，一定身体不是状况很好，而且那天非常的冷，大概是零度，在伦敦，伦敦现在这很冷。昨天我看好像-4度，-4度，那苏格兰更不用讲了。我就觉得实在是很悲惨的一件事情啊！有些人都生孩子都生不出来，可是既然有一个妈妈会把她的小孩这样子就放在路边。另外我看到一个 YouTube， 就是那个 Mother Teresa， 那个德瑞莎的修女哈，她在领受那个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在挪威那个地方做了一个演讲，就是她领奖之后的一些感言。她讲了很多，当然是跟她的同时的工作很有关。我听完之后，他讲的其实蛮长的，听完之后我就觉得他的人生真的是 a work of love， 就是一种爱的那种服务的那种人生。然后他讲了很多很多的例子，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例子就是他有一次，他常常收留那些穷人啊，或是小孩啊，或是弃婴啊，还有那些怀孕的，可是就是不晓得要到哪里去的那些妇女啊，就收容他们来，让他们能够在那个中心里面去生产，然后能够由中心来领养这个孩子。其中他讲到一次他在路边哈，他是在考卡塔，就是加尔各答的印度那个地方，一个非常人口很众多而且是非常的贫穷的一个地方。他说他有一次看到一个人就在旁边，有点像乞丐那样子，可是呢那个乞丐啊身上都生蛆了，意思就是说他已经生病了，然后又没有照顾，然后就 除了他的脸部之外，其他的地方都身躯。然后他们就把他接到中心里面去来帮助他，其实他已经快要死了。然后当他死的时候呢，他讲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他说，我在街头的时候像一个 animal 在生活，像一个动物一样在生活，可是我死的时候像一个天使。也就是他知道他要到哪里去。我就想到圣经里面路加福音那里16章讲到财主跟拉撒路，那个拉撒路做乞丐也是讨饭的，而且也是不是很，而且还是怎么，就是还生疮啊，狗还来舔他的身体。可是他到后来他进入永生以后，他是在亚伯兰的怀里。当然这个亚伯兰的怀里这个讲法其实是他就在神的怀中。我们在谈这两个礼拜我们在谈工作，我下个礼拜还要再谈工作，因为我们一生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在工作，不管你的工作的性质是什么，就是在做事情了。即使像我们退休的老人，我们也在做事情，但是我们一生所累积的，我们所累积的财富到底是什么？我就想到，今天其实是本来是想要跟你分享下个礼拜要分享的，可是昨天神就感动我，让我一起来跟他分享两段讲到才干的经文。所以我们大家来看，一段是在马太福音，我们先跳上去看第25章，然后再看路加福音的第19章。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第25章第14节一直到30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来。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
原本在你周围，不过他这一天来，给那有1万的。
好，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往后翻哈，马太、马可、路加福音，我的圣经111页，不晓得你们的圣经90页，好，我们从11节念到27节，好，预备来。读过福音书的人，耶稣就知道耶稣讲了很多的比喻。我们在过年的时候之后呢，这个学期我们会首先要讲耶稣的比喻，也就是在福音书里面我整理了一下，大概有36个之多的这个比喻。那么如果你读过福音书的话，你对我们刚刚念的马太福音第25章这一段，很多人常常会，很多讲道传道人常常会拿这一段来讲道，所以对这一段的记载的比喻应该不陌生吧。那耶稣在这里说，天国好比有一个主人，他出国去了，然后叫了3个仆人来到跟前，按着个人不同的才干跟资质，给他们本金，给他们资源去做生意去赚钱。而且这些本金呢，资源是用千来计算，在当时算是不少的金额，如同我们台币最大的是多少？2000哈。英国现在有最过的最多的是50磅啊。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大概这里跟我年纪大的大概只有丽华姐吧，我们那个时候最大的钞票是多少人的？是100块啊。然后我们还有那个5毛钱的那个钞票，我不知道丽华姐记不记得，还是你不在台湾你不晓得，我们还有5毛钱的那个红粉那个橘红色的那个钞票，5毛钱。我记得我们那时候买空心菜啊，好像不到5毛钱，5毛钱可以买2把空心菜。 空心菜，这个其实是六七十年的事情了。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因为家里需要，所以我就去当家教。你知道我每个礼拜啊，三个晚上去当家教，一个月多少钱？500块。现在好像教一个钟头就要1000块了，是不是？我不知道了，我是听有些妈妈在那边讲。耶稣这个神的儿子哈，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来，他我们会常常觉得说，神来到地上是不是过了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那种生活？其实从他的教训跟他的比喻当中，你可以看得出来他非常的务实，他晓得人世间最平常也最让人关心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赚钱啊，这件事情。所以他很有智慧的把天国的事情，把神要把天国的好处跟他的好消息传达启示给世人的时候，就拿了世界上最平常最让人关心的事情，非常贴切的做了一个比方，就是我们刚刚念的两段经文。这两段经文呢，有一个共通点，都提到一个主人哈，或是一个贵胄啊，到外国去，然后到远方去啊。不过呢，那当然指的这个主人跟贵胄就是指神了。不过这不是在说神真的就离开我们了，就把我们留在世界上了，到其他别的地方，而是说他让仆人，就是他不参与在仆人怎么样去赚钱的，或是怎么样去赚取做买卖的这件事情上，他不干预，他就离开了啊。这个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他不跟我们同在了。比喻就是要晓得知道他的切入点或是他的意思到底在哪里。所以呢，这里讲到说他离开他们去到远方去，是要给仆人充分的自由，来运用他们所被赋予的那些资源去加以分配，去加以管理，然后使资源能够得到加倍或是多倍的那个回馈。结果呢，这些仆人他们拿了这些给的资源哈，给的本金哈，他们其实可以去做买卖去赚，但是你会看到他们也可以不去做买卖，就把它藏起来哈，不是藏起来，藏在埋在地里面，还不是藏起来，或是用布包着哈，就是不去理会他们所领受的。可是主人跟他们讲说，你们要去管理这些分配这些财源资源的时候，有一件事情你们要记得，就是你们有一天要交账。然后他们交账的时候呢，我们看看这段经文，有时候他们就得到肯定，对不对？肯定什么？你赚的很多吗？不是，好像是肯定他们非常的有忠心，能够很有智慧的去管理他们的财务。可是有些人就落得一事无成，不但是浪费了主人给他们的资源，而且还得到很不好的结果。这两段经文的比喻，我们看了是两个不同的作者，对，一个是马太，一个是路加。马太是谁啊？马太是一个税吏，他很会赚钱， 而且有时候会用诈欺的方式来赚钱。陆家是谁？是家医啊，家庭医生啊，是一个医生。而且你看马太路加福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很有慈善的心，常常去关心或是记载一些穷苦人的一些事情啊。比如说他会记载在登山宝训里面，马太福音是说虚心的人有福了 ，poor in spirit。可是，在路加福音啊，是说什么？贫穷的人有福了 ，the poor 不是 poor in spirit，the poor the blesses is the poor。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哈。这两段比喻所描述的主人给仆人资源的方式很不一样，你刚刚念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看来哈，主人很不公平，对不对？怎么给5000两，还有2000两，还有1000两，怎么不都给5000两呢？可是从这里来看哈，这两段经文的差异性到底要告诉我们，因为在路加福音他们都怎么样，领一锭，对不对？一锭银子啊，十锭给10个仆人，一人一锭银子。那到底这两段的比喻它的差异性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我之所以把两段凸显出来哈，而不是只是讲一段，就是让我们好好的去思想，我们在领受神的资源上面，表面上好像看起来有一些的不公平，可是其实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好像也很公平的领受了一锭银子。那这里到底其中呢，隐藏了什么样的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要让我们去知道呢？我们都世界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过人生哈。我们的确有出现有公平的地方，也有不公平的地方。有些人呢，也没做什么，就为什么会生在皇家贵族？其实我常常想，皇家贵族也不一定很好，他们不能够自由的去外面逛逛或是什么样子哈。而且如果他们每一餐都吃得很好的话，我就听说啊，戴安娜王妃她有一年的圣诞节，她因为她跟她的皇室的家族不是很合，那时候不晓得有没有离婚，还我不记不太清楚了。他就一个人在皇宫里面哈，在他住的那个 St. James 那个皇宫里面，那你猜他吃什么？他吃炒蛋 ，scrambled egg， 英文叫做炒蛋吧，不像我们这个炒蛋，它是加牛奶然后去炒的 ，on toast。就是吐司面包上面就能，这个是英国很常吃的晚餐啊，特别晚餐如果吃的少的话，就是 scrambled egg on toast， 然后喝茶。所以他大概对那个山珍海味已经很不会觉得很稀奇了，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就生长在这种大户人家，这种好像很富裕的家庭里面？可是有些人呢，就生来就是很贫穷，就成为孤儿。有些人为什么生来就有好嗓子？那有些人呢，生来就口疾，连说话都说不清楚。有些人不怎么用功啊，就考得很好，好学校。我顺便讲一下，我很用功，虽然我读了好学校，但是我是相当用功的人。 可是有些人真的没怎么用功啊，他就会考上好学校。我在北一女的时候就碰到这种才女，好像没什么读书啊，然后他考试都考得很好。有些人就是读了半天啊，还是落榜。有些人一生啊都会遇到贵人，或是赚钱的好机会，可是有些人只能在家里面蹲好几个月，也没有通告啊，也没有求职的那种通知啊。有些人在父母很宠爱万千的家庭里面，像掌上明珠一样的生下来。那有些人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弃婴啊，从小就被抛弃，而且如果留在家里，有些人就会遭到家暴，三餐不继。我有一次，这个已经一两年前，我不知道你们看过一个新闻，有一个小女孩啊，被她的妈妈虐待啊，然后呢，给她吃了，但是把她关在一个，他们那个美国的房子就有楼梯嘛，就有两层楼哈，那个楼梯的下面那个夹层，平常我们是放那个什么工具啊或者什么，就把它放在那里面呢，而且放了两年，一个4岁的小孩子，后来当然就被邻居啊或者是警察就发现了，就把那个小孩子救出来。只是在这种不公平的那种状态，人生的百态当中啊，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也认定啊，神是所有人类的创造主的话，而且他又舍命来救赎我们的话，这样的一位神，人生所遭遇的不公平或公平的这种境遇，应该不是每一个人我们怎么样来打造人生的一个重点吧。也就是说，我们不是看人生到底公不公平啊，来接着说我要怎么样来打造我的人生。有些人就会比较说，你看我会现在一事无成，就是因为我的家世不好。我想如果神给人不公平，好像看起来不公平的境遇，是让我们去比较，让我们去借着这些哈的状况来打造我们的人生的话，我想神的心意应该不是这个样子。他要紧的是要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人生能够如何的看待它，我自己的人生怎么样看待它，而且怎么样使用我已经领受的，我已经有的，我已经拥有的一切，而不是跟人家比较来打造我自己的人生。即使呢，我所领受的只是一锭银子，那么微薄，那么微不足道，我都可以去赚5锭或10锭或是更多。我不是一个很懂电脑的人，可是我稍微的知道一下哈，当中大概有些比我那个，我稍微的知道一下，好像电脑那个程式的设计哈，是一跟零来构成的，是不是？原谅我，如果我是那个啊，那一跟零哈，其实很有意思哈。一跟零看你怎么摆，看你怎么排列啊，你就可以看到它的那个数目上的很大的差异。比如说你如果把它一放在最前面，然后后面很多的零，那个数目就是很大，对不对？可是你如果把一摆在最后，前面不管你有1兆个零，都还是怎么样，都还是只是一。所以零这个东西啊，好像是没有，好像无， 可是事实上，如果你摆在一的后面，就变得很大。你懂我的说法的那里面的意思吗？我觉得神好像也有这样的意思。我们虽然没有，但是如果我们摆在一的后面，可能我们那个数字，我们的人生的数字，我们人生所累积的会很丰富。所以这样子看来哈，路加福音这个十九章所提到的这个主人给一锭银子的比喻，就是在暗示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会不会？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那里哈，神给人好像不公平的才干能力，这跟现实是很相吻合的。我们每一个人天生的赋予的才干能力不都是一样的，真的有高有低，因为我们不是千篇一律的被好像机器一样的被造出来的物品，当然是有我们不同的地方，还有一些差别。但是就像箴言哈，他第四章那里所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生的现象哈，就是提示我们，在箴言的第四章第二十三节，他说每一个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就说你一生能够有什么样的结果，什么样的果效，是从你的心发出的，而不是从你的拥有发出的。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人生真正的成功，真正的要有果实，真的不在乎才干的多寡，而是在乎我的心态。我的心态怎么样看待我所拥有的，我怎么样很用心的，我刚刚说心态，然后现在说很用心的，或是很忠心的去运用妥当，才是重点。传道书第九章第十到十一章哈，也谈到，我不知道你们熟不熟悉传道书哈。传道书第九章到第十一章，他一直在讲。特别我们来看好了，传道书知不知道在哪里？751页，太好了，21页。好，传道书第九章第十一节，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来念好不好？预备，来。
我要转眼见日光之下，爱好的会立人民，立正的会立得胜，智慧的会立得粮食，明哲的会立得资财，灵巧的会立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
快跑的，我们当中有人很会跑，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也就是很会打仗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领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而机会或是机缘这种东西，谁也没有办法掌控，对不对？也没有办法把握，只会是什么？神所赏赐的。可见神交代人去做这种赚取的工作，这件事情永远不是神要在我们身上真正下功夫磨塑我们这个人的重点。也就是说，工作本身，我所成就的，我去做的事情不是重点，神自己去做就好了嘛？为什么要让我们去做呢？ 我们传道人，神又为什么要呼召我们去讲道呢？我神讲道不是更丰富吗？所以我们所做的工作不是重点，但是他愿意把他的家业，把工作交代给仆人，这是对仆人的尊重。他自己就可以做了，但是他把工作交给我们去做，把一些任务交给我们去做，是对仆人的尊重，也是一种可以让他同工的特权。就是我们可以在工作上面知道怎么样靠他，跟他同工，我们有这样的特权，而且也是对仆人的一种训练。就是我们里面的才干呢，我们要操练，我们要有所训练，使我们的才干能够发挥到最极致，同时也让仆人有机会去学习什么叫做责任感。是不是我们有忠诚心，而且呢，对我们个人来讲，还能够神把工作交给我们的时候，当我们做好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成就感。所以神其实可以自己去做这些事情，但是他把工作交给我们，其实有非常深的心意，对不对？而且呢，我们当我们做完一件事情，或是做好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呢，我们还有一个机会，就是在我们一生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成果在交账的时候奉献在主人的面前，得到主人的夸赞，还不是使我们自己觉得很高兴，我很有成就感，我们还可以得到主人的夸赞。请注意一下哈，经文说到赚取那个十锭银子的仆人，跟赚取那个五锭银子的仆人，他们得到的那个主人的大方的回报是什么？是十座城呢，跟五座城来加以管理。一锭银子，你赚了十锭。比起最后得到的十座城，成不成比例啊？根本不成比例，对不对？这就是神的算术。我们觉得我们在世上好像做得很微不足道的一些爱人的一些事情、一些行动，可是在神面前说，你做得非常好，我要给你更多的资产来让你管理。请注意啊，我们在天国不是这样子天天唱诗赞美，我们有事情做的，而且有很创意的，根据你的那个创，神给你独特的创意，会有很多的事情让我们去做。从这里看得出来，神的算术真的是很叫人稀奇，而且可以看得出来他赏赐人的那种慷慨。神真的很慷慨，你有没有发现哈，那个木瓜为什么里面那么多种子？其实好像不太需要那么多种子，对不对？可是为什么造呢？就是神很宽，很慷慨，他造事情，他给我们的都是很慷慨的。但是我们 看到的好像是很神很小气哈，就像这里经文讲的，哦，你没有那个收的也要聚敛哈。所以我们对神的误解、误会实在是非常的深，除非我们有属灵的智慧，能够看见神那个最深的心意，对我们的爱到底有多深。所以事实上是不是可以看得出来，仆人做多少的工作，在主人看来并不是重点，而是跟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在处事为人的时候，我们的真正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很有关系。所以以上我在分析哈，神看重我们工作的对工作的心态，胜过于对工作的成果。不过在这个同时呢，我们有必要来探讨一下，我特别要着重在路加福音这一段，神赏赐给人不同的分量的才干能力，跟赏赐给人同样的一锭银子之间，到底有没有隐藏什么样的含义？我在想啊，关键会不会是在于我们如何解读路加福音所讲的这个一锭银子到底指的是什么。我想如果我们看只看马太福音的话，我们比较容易知道说马太福音那里讲的是才干，可是好像每一个人是很公平的一锭银子，到底这个银子是什么意思呢？就说神赏赐给我们的赏赐的那个同样分量的那个赏赐到底指的是什么呢？你们想到底指的是什么？应该不是指才干吧？那是指什么？救恩，我刚刚听到，还有呢？
恩赐。
恩赐就是才干有不同哎。比如说我会教书，你会可能你会写文章或是煮饭都可以啊，或是教养孩童。所以这一锭银子不会指我们的才干，那指的是什么呢？有没有人有意见？啊，时间，时间我们是每一个人都有24小时，但是有的人只有3岁就死掉了，可是有些人活到80岁，所以神给我们的时间也不太一样。好像神的爱，很好，还有没有？我觉得神给我们一个自我，就是我了 self， 神给每一个人有一个自我，一个每一个人都有，而且可以有自由意志做选择的那个自我，每一个人都有，你可以做选择。其次我想到的就是刚刚有人提到的，在诗篇第8篇那里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神给我们，还给了我们神顾念我们每一个人的爱心，他给我们的爱心是一样的。有人说啊，有些人对一些爱主的人比较偏心了。我在以前我的教会哈，就有人常常说，哎呀，神最爱那个白师母了，常常给他很多的恩典。我说这句话你不能够乱讲，神是无限大哈， 无限大除以有限的话是什么？还是无限大，对不对？所以神的无限量的爱除以有限的人数，还是每一个人领受的都是无限量的爱。所以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爱心都一样多，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照他的形象造出来的。你想想看哈，如果一对父母生了一打的儿女，如果是好的父母呢，他是不是对每一个儿女都是一样的爱心呢？对不对？人间如此，何况在神的那种 perfect， 他的那种完全的神的那种爱心上面，当然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心都是一样多的。一这个数字很大，就看我们懂不懂得谦卑的承认我们是零。虽然我们自身空空如也，但是若能够摆在神的后面，让神居首位，越多的谦卑，越多的倒空，就让神在我们的身上所彰显的慈爱跟恩典就越来越大。当我们懂得享受神的爱的时候，也许才干能力并没有因此增加，但是却获得了人生最不配得的至宝，是什么？就是神自己。因为神就是爱，让神住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就是最大的祝福，而且是最大的满足，并且还有最大的平安。就是我们一直讲的，在工作里面可以享受安息，不必去计较或者介意人生当中的得失，而是可以很忠心的尽本分的去分享神给我们的爱，神给我们的各样的恩典，好让更多的人也能够得到这个宝贵的一锭银子，也能够从神，能够拥有从神而来的那种丰盛的生命资源，然后得到了之后，我们还可以再分享出去，给那些世上很时尚很匮乏的人。我们所领受的一锭银子，若是能够投资在别人的身上，而不是投资在物质的享受上面的话，我们才是最有智慧的会赚钱的人。因为我们投资是投资在人的身上，而不是投资在我们可以享受的物质生活身上。我本来要跟大家分享，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有一出大陆剧叫做《那年花开月正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你们都太属灵了，都不追剧的。这个剧很好看哈，《那年花开月正圆》。我就不提了哈，里面就讲到有一个小孩子，他很懂得怎么样把他所给的一些金钱用在投资在人的身上。另外，我们如果仔细想一想哈，从主耶稣讲的这个一锭银子的这个两个比喻哈的上下文来看的话，你有没有注意到 其实主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是正是主耶稣将要被捉拿。马太福音已经记载到25章了，已经快要到他被捉拿被钉死这个时候。这个时候他没有去安慰或去安抚那些门徒要躲在原地按兵不动，而是要他们出去工作。主耶稣要他们去好好的利用他所给的恩典跟恩赐，去爱邻舍，去忠心的去赚取因为工作而获得可以拿来归给主人的那些失丧又被找回的人心。同时我们神要我们去爱邻舍还有另外一个用意，就是每一天让我们因为爱邻舍就可以遇见主，因为每一个邻舍都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当你爱他们的时候，你就遇见了主，遇见他在世界上所呈现的各种各样不同的样貌。我们刚刚念的25章，马太福音第25章有一段讲到说什么，在审判的时候他会召聚众人到他面前来，然后他要分山羊跟绵羊，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去看，那里就讲到说你们坐在一个很小小子的身上所做的就是怎么坐在我的身上，也就是我当我们去爱邻舍的时候就遇见了神在世界上所呈现的各种不同的样貌。也许那个人看起来很高贵，也许那个人看起来很卑微，但是不管如何都是我们神要我们去爱的对象。一锭银子，你如果仔细想哈，还有一个我想到的一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名字。名字代表什么？它按着神按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来呼召我们，来拯救我们，把我们接到他的家里面去，成为蒙爱的儿女。名字就是那个一锭银子，我们都有一个名字，而不是一个数字。每一个人独特的名字都是神看为宝贵的，而且神把我们摆在身旁的一些邻舍，他们也有他们的名字。所以神要我们去服侍这些小子们，让我们可以把我们每一个人所拥有的能够投资在别人的身上。个人的才干多寡，业绩多寡是相对的，但是如果我真的能够舍己，能够舍弃那个自我，好像一锭银子，你在做买卖的时候有时候是把一锭银子拿出去，对不对？你才会赚5锭或是10锭出来。好像舍弃了我的自我去服侍人的时候，那个才是重点。所以经文会提到，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我们在世上能够运用有限的才能所做的事情真的不多耶。即使你带领百万人信主，或是写10万册的书，都只是不多的事情。 所以既然是不多的成果，那么我们为什么会计较呢？会计较说我做的多少呢？所以我们要学聪明一点，真的在世上不要太看重我们能够成就的多少。我们忙忙碌碌，常常就是在累积那些成就，对不对？可是事实上神真的不看重那些，而是看重我们到底舍己了多少，我们到底爱人多少。其实如果好好仔细想的话，我们有很多可以去思想的，很多的一些这个一定因子所代表的那个意思。不过我们今天就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主要要讲的就是我们对工作的态度，我们真的不要去讲求那个工作的效率，而是要知道到底我们的主人，我们的神到底在我们身上给我们这些的资源，到底他要我们回去交账的到底是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有什么样的对我们刚刚所分享的有没有什么回应没有？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下礼拜还要上课啊。然后我这会再继续讲工作这件事情，不过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把工作跟安息特别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把你的心意用我们可以懂的语言文字写在圣经上面，让我们可以来接触它，来读它，来思想，来借着你的圣灵能够内化到我们的心中，到我们的价值观里面。所以我们再一次求你给我们智慧，而是属灵的智慧，让我们能够清楚明白你的话语之外，也能够当我们还在世上活着的时候，也能够借着圣灵的智慧能够看透万事，能够看透你在万事当中所隐藏的一些含义到底是什么，要我们明白的那些意义到底是什么。主，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做愚昧人，一生好像糊里糊涂的就过去了，而是能够珍惜每一天你给我们新的日子。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时间，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